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《大唐贵妃》，由单田芳播讲。
采用高新技术，凭借雄厚实力，狮峰台单缸发动机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2004至2007年度质量年检产品。狮峰集团国家特大型企业，狮峰中国驰名商标。狮峰，狮峰，路路畅通。
哪里治疗风湿、类风湿关节炎、强直性脊柱炎效果好？
当然是北京回民医院中医科呀，采用扶正通臂疗法，5天就有明显疗效。
咨询电话010-8353-9850，010-8353-9850。
天凉了，可街坊们却个个面色红润，精神气儿十足。哎，感情大伙儿都喝热露露，这露露富含多种营养，冬天喝还驱寒。咱们书归正传，是边喝边聊。
心脑血管病治疗与预防的首选用药空心络胶囊，祝您身体健康。
抗感冒新药莲花清瘟胶囊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
您想在全国的单田芳广播书场中播出您的产品广告吗？请您致电13552067820，请记住13552067820。
心脑血管病治疗与预防的首选用药空心络胶囊，祝您身体健康。
抗感冒新药莲花清瘟胶囊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
单老啊，我的腰腿疼病又犯了，可怎么办呢？
找老万呢、啊、
老万是谁啊？
老万就是万通筋骨片呗。
那风湿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关节肌肉疼、肩周炎、颈椎病、腰腿疼痛，这些病老万都治不？
这些病老万都治，5盒一个疗程。
好，就去找万通筋骨片。
通话万通药业张介然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素罗袍，手中端着3柄大砍刀，率领1000骑兵、4000步兵，像旋风一样赶到黄河边上。张介然的意思，趁着安禄山的军兵半渡之时，把他赶进黄河。另外，利用敌军战脚未稳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从战术上讲，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。他手下这5000来人啊，没几个能打的，大多数是招募来的新兵，慢说骑马连驴都骑不好，那刀枪怎么使唤都不清楚，经过辗转的训练就拉到前敌，也没这个作战能力。你看起哄还行，摆成扇子面行，杀呀冲啊，这叫虚张声势。田承嗣一看不好，我军受到强大的威胁，这要不站住阵脚就得全军覆没呀。因此他把令箭传下，就摆成了12个集团。那要说集团是什么，300人算一个集团，骑兵在外围，步兵在里边，怎么打这300人也抱团，3000人就抱了10团啊，来抵挡唐兵的进攻。另外命令500弓手射住阵脚，封锁住唐军前进的道路。刹那之间箭如飞蝗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安禄山手下这些亡命徒嗷嗷直叫，奔唐兵就扑过去了。这唐兵都是乌合之众，哪架得住人家打呀？是一触即溃，让人家安禄山的军队杀的是撇刀扔枪，望风而逃，刹那之间血染黄河岸。 一溃千里。张介然再能耐，没人给他使唤，他也没咒念，万般无奈是大败而归，退守陈留军。这时安禄山的大军夜已冲过黄河，安禄山一听田承嗣的指挥挺正确，为了表彰他的勇敢和镇定，赐给他黄金2000两，美女5名。田承嗣非常高兴，引德胜之兵把陈留城紧紧的围困。等田承嗣巡逻巡到东门的时候，正好抬头一看，张介然在城上，星星红的战旗上头有斗大的张字。田承嗣立马横刀，高声喊叫，我说城上是张介然张节度使吧？张介然手拔舵口，探身看了看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你是何人？我乃安大都督手下的左翼大将田承嗣，我乃前不正印先行官是也。我张大人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就凭你这小小的陈留，能挡得住天兵吗？只要我大军一走一过，你陈留就化为齑粉了。张大人，听说你是干国的忠良，受杨国忠的排斥，你应当明白事情，看清是非，赶紧开城投降吧。只要你保了我家大都督，管保让你享受荣华富贵，怎么样啊？呀呀呸，放你娘的屁！严承嗣，你个叛反之徒啊，大唐朝对你们皇恩浩荡，哪点不对？你等狼心狗肺，竟敢倒转刀矛来打大唐啊！我恨不能吃儿之肉，喝儿之血，以谢天下。我陈留俊虽小，只要有我张介然三寸气在，我让你们寸步难进。呵，姓张的，你可把话别说绝了，今天我要拿不下陈留，我誓不为人，我呀吊炮攻城。小小的一座陈留被硝烟笼罩着，炮火连天呐！田承嗣命人架起100多架云梯，是猛烈进攻。您想想，这么点个小地方，能挡得住这么多军队？太阳往西一摘呗，城就叫人家攻破了。连老百姓，在张介然，在手下的军兵，统统都当了俘虏。安禄山引德胜之军是开进陈留，安禄山这个乐呀！自从兴兵以来，真可谓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败唐军。要照这样子，到来年初我就能坐到长安的金銮宝殿。 当他进城之后，高坐在帅厅之上，有人把张介然给推上来。你想，张介然是河南节度使，安禄山是平卢节度使，两个人的官职差不了许多，都是同殿称臣，能不认识吗？安禄山往大椅子上一靠，撇着嘴先哼哼了几声，张大人久违了，现在你已经变成阶下之囚，还有何说呀？要能识时务的话，助我安禄山一臂之力，我可以保你功名富贵，怎么样啊？呸！张介然圆睁二目，咬碎钢牙，大骂安禄山：当今天子对你可谓天高地厚之恩，你受到格外的隆宠，你因何兴兵造反？可见你是个狼子野心之辈。我张介然乃堂堂的朝廷大臣，世受国恩，如今城破将亡，我有死而已。嚯，你还想做个名标青史的清官，还想做个万世流芳的名人？老张啊，算了吧，别那么愚蠢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难道说你要掉了脑袋就不觉着可惜吗？这安禄山呢，冷嘲热讽，正在这儿审问张介然，突然他儿子安庆绪风是风火是火从外边跑进来了：爹，父帅不好了！把安禄山吓了一跳。庆绪怎么了？爹爹，我哥哥我娘这怎么了？都被唐玄宗给杀了。安禄山一蹦多高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消息？这还错得了吗？我派在长安的细作送了一份告示，从这上头您就了解怎么回事了，不信请父帅观看。就是杀人的那个告示，有人给偷了一张，安庆绪往上一献，安禄山一看，娘哎，老婆抗世，儿子庆宗全都被乱刃分尸。安禄山眼前一黑，顿时不省人事。尽管他跟康氏不和，两口子老干仗，那毕竟是从小的夫妻，康氏给他生儿育女也有一定的感情啊。安庆宗是长子啊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安禄山就再不是人，这点感情还是有的。众将急忙过来抢救，等安禄山明白过来， 桌子面都拍裂了，他就好像疯了似的站起身来，先拽出三尺宝剑，一把抓住张介然。好啊，老唐玄宗杀我的妻儿，我留你何用？一剑刺透前心，又一剑把人头砍落。安禄山高声喊叫：“来呀、啊！”把陈留俊抓来的俘虏、男女老百姓，给我杀杀杀，一个也不准留！这个杀人的魔王啊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他手下这些虎狼就出动了，把陈留俊将近20万老百姓、10万小孩，再加上10000多唐兵，全都斩尽杀绝。有人侥幸逃走，目击了此情况，讲的是尸骨堆积如山，血水流成了河呀，把黄河都染红了。这个杀人的魔王还不出气，命令田承嗣、安庆绪率领先锋部队给我进攻，所过的地方全给我杀光、烧光、抢光，一个带活气儿也不给我留。就这道命令，真是惨无人道啊！沿路上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。安禄山的大兵又打到荥阳，荥阳太守姓崔，叫崔无波，本来他是个文官，一听说陈留丢了，安禄山的大兵眼看就到荥阳了，他急忙把老百姓撤到城里，城门关闭，放下千斤大板，吊桥高挑，一面向洛阳和朝廷告急，一面坚守荥阳城。但是弹丸之地的荥阳怎么能挡得住安禄山呢？没到一天的功夫，荥阳就被攻破，太守崔无波死在乱军之中。安禄山就这么一走一过，整个把荥阳踏为平地。这时安禄山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虎牢关。咱们在前文书说了，唐玄宗看到形势不妙，特为把安西的大都护叫封昌卿调回长安，任命他为平卢范阳节度使，坐镇河南，阻挡安禄山。这个封昌卿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老头子忠心耿耿，对指挥上颇有才能。封昌卿出兵先坐镇洛阳，一看手下军兵不到30000，怎么能挡得住安禄山呢？急忙贴出招兵的告示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召集了60000多新兵，经过辗转的训练，跟原来的正规军混在一处。封昌卿深知的形势，他一看 洛阳乃是一座古都，如果洛阳一丢，长安就危险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得把这守住，哪怕延长守把的时间，朝廷可以调兵遣将。冯长卿打定主意，亲自巡逻。另外，他派出一支军兵守住虎牢关。哪知道这些唐兵都不听指挥，特别是招募的新兵没上过阵呢。虎牢关上的军兵一看安禄山的人马铺天盖地来了，也不知有多少，就好像闹蝗虫似的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心说话，这是人吗？这简直是鬼门关开的，这些怨鬼都跑出来了。离着近了看得更清了，但见安禄山手下的叶落儿全骑着胡马，手中抡着马刀，袒胸露背，手上戴着护腕，腰里围着虎皮，有的光着脚丫子，有的散发披肩，耳戴金环，谁见过这个？唐兵是不战自溃，因此安禄山一走一过，得下虎牢关。当天的晚间，先锋部队是直达洛阳的玄人门，这家洛阳可紧张了。冯长卿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啊！老头子赶紧上敌楼，手扶垛口往外观看，一瞅没法打，可以说是敌众我寡呀，只利于防守。因此，冯长卿亲自领人手把玄人门，就这样。两军坚持了七天，尽管安禄山发动了15次猛攻，就进不了洛阳城。不仅如此，安禄山在攻城的时候是损兵折将，第一次受到挫折，安禄山气了，心说话，我要抓住冯长卿，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。到了第八天，他亲自领兵巡城，来到玄人门外，把司将带走了，众将在左右陪伴。安禄山仰面往玄人门上看看，就见唐朝的军兵5步一岗，10步一哨，城头之上是密布弓箭，心中暗想，我是遇上硬敌了。安禄山命校正官来啊，给我喊话，我要见冯长卿。这些校正官都是嗓门高吐字清楚的人，拿着大纸喇叭筒对着上边就喊：
哎，唐兵听着，我家大都督要见冯大人冯长卿，让冯大人答话。
其实啊，冯长卿就在这儿，老头子一手按剑，一手扶着垛口，把身子探出来往下观看，就见星星红的大旗之下，一匹红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 金盔金甲，正是安禄山。